包括教会的情形，以至于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啊？这个呢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今天下午用了不少的时间为大家祷告，我说主啊，这些弟兄姊妹能动吗？能动得了吗？我只能从神的角度来说，神能够带动我们，神能够让我们做他要我们做的工。今天早上将近十二点的时候，我跟大家谈到安提阿教会，我最后谈到安提阿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他们有这样的成长，所以圣灵就从他们中间把他们最重要的两个传道人巴拉巴跟扫罗打发出去做宣教士，其中还有马可，也许他第一步走的不是很好，但是我知道马可后来成为一个神很重用神的仆人，马可福音就是他跟着彼得，使徒彼得一起写的这个福音书。那我们也知道保罗出去宣教以后常常回到安提阿教会，保罗是一个那么忙碌的人，为什么他回到那里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教会不断地支持他们，他也希望这个教会长远地成为一个宣教差传的教会。我们看一节圣经，使徒行传十四章，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看，现在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四节开始，十四章二十四节，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啊，十四章二十四节，这里说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里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太利去，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功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哇，我读的这一节这一段圣经，我觉得安提阿教会真是有福的。主的仆人保罗多次的回去，因为他说他们被打发出来做宣教做差传，被支持就是这一个教会，他们回去向教会述说神如何开了外邦人传道的门，做了何等的大事，是借着安提阿教会差传他们而成就的。我何等希望我们教会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你们在这里不断有宣教士被差出去，而又能够让宣教士多次的回来报告神借着这些宣教士，借着你们的差传跟支持，做了何等大的事，开了外邦传道之门。我的经验是这样，我到一个教会，我到很多教会带领差传年会讲的时候慷慨激昂，听的人也是怎么样，好像深受感动，可是当我离开那个城的时候，就再也没有跟我有任何联络的消息，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差传宣教的行动。我知道我们都有软弱，成为安提阿教会不容易，可是这是神的旨意， 愿神真的是感动我们说，我们愿意成为在美国的一个其中之一的安提阿教会，我们但愿美国每一个华人教会都成为安提阿的教会，因为我们不是停在这里就止步了，我们要继续的往前去。主的教会就是一直是往前去的一个走向。那在这里呢，我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国内的情况。国内的情况我不知道大家了解多少，也许你们了解一些，也许你们不怎么了解。那在这个地方呢，我特别讲一下这四年中国大陆的国内的情况和教会的情况。我们在那里探讨中国的情况，我们需要从几个层面来了解。一个当然从政治的层面，第二个从经济的层面，第三个从社会的层面，第四个我们从涉外国际关系的层面来了解一下。中国太重要了。我想现在每一个国家都在那里关心中国到底现在是怎么样，因为中国对世界的影响现在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大。这一个大国即将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引起全世界的人来关心关怀，或者说批评，或者说指责，或者怎么样。但是对我们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我们离开我们的祖国有多久，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还是非常关心我们中国的一个的情况到底如何。在政治方面呢，当然我们不是在讲台上谈政治，我就是说从政治层面来说，基本上中国这几年这些年来相当的稳定，感谢主。我们今天中午在吃饭的时候还说，自从1980年吧，79年、80年左右到现在是30年来，中国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事儿，打仗啊，什么大的了不起的事儿，都是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这在中国近代史上面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不短的一个时段，所以我认为中国的政治基本上非常的稳定，我们的几个最高的领导他们也是非常的优秀，从他们的角度来说吧，他们忠党，他们爱国，他们爱民啊等等，这些情形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觉得他们已经把这么大一个国家13亿以上的人口的国家治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我觉得我们做基督徒的立场，我们要在神面前感恩，感恩真的是感恩。但是呢，这几年来的挑战也是确实非常大。那讲到挑战，比如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挑战很大，他们有各方面的消息，包括宗教的消息来说吧，不要说他们知道，我都知道，说某某教派某某教会要在这个运动场里面，这个 Olympic 运动场里面，在那里发单张传福音，哎呦，这也算是一个挑战。如果真的他带一些什么单张啊等等的，一下子在门口没有检查出来，当然进去都要检查，正在那里球赛或者运动场，正在这个刘翔要这个跳篮的时候，突然间他站起来来传耶稣基督或者发单张，你说这怎么处理啊？你说当然公安很多，马上就把他制服下来。但是在那种场合之下，如果搞这些动作的话， 那别人又怎么想？所以很多挑战，当然还有很多很多。我记得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到了北京。我不记得是几月，我们是八月开始奥运会，我大概是四五月吧，还是什么时候？还是五六月？我搞不清楚，忘记了。我去参观那几个运动场，带我参观的一个弟兄说：“陈，你看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什么？”搞不太清楚。他说：“这是飞弹。”我说：“什么飞弹发射台都到那个运动场旁边了？”他说：“啊，怕万一有什么自杀飞机啊要冲进来或者怎么样，马上要把它打掉。”哎呦，这挑战是很大。但是感谢主，2008年的奥运会，我们国家办得非常的成功，不但是金牌拿到第一，而且呢没有任何出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挑战得胜了，感谢主。还有60年的国庆也不简单，我就不多说了。还有2010年的世博会，哎呀，这个世博会挑战也是非常大，就是在那个金融海啸的那个情况之下，盖那么多建筑物，要那么多国家来，有些国家来不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们政府有没有资助，让他们能够办起来。这个我是随便说说，我没有什么消息。那也有可能，反正呢，2010年的世博会办的也是轰轰烈烈，去参观的人呢啊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各种情形也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感谢主。世博会这些很成功的挑战都能够经过了，而且借助这一些大的活动等等呢，那让中国的这个声誉啊也是怎么样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这个金融海啸的过程中间，把这些事情办得那么好。哎呀，以北京机场来说吧，哎呀，真担心到奥运会以前还没有建好。哎呀，三班开工啊，等等啊，等等，奥运会快要开始的时候，那个很漂亮、很好的北京机场就建成了。我在那边坐了几次飞机，我都看见说，真是不得了一些的情形。但是呢，也有一些挑战到现在还是挑战的，比如说新疆的7.15事件以后的挑战，比如说西藏的挑战，比如说台湾跟中国的两岸关系的挑战，还仍然有挑战在那里。所以呢，其实我看见这样的一些的情况，真的，我从一个海外的华人来说，我非常的感恩国家有这样的一个进步。啊，这个呢，就是从政治的一个角度来说。那也许从政治的角度还有一点也算是挑战吧，就是我们的总理温总理七谈政改，到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还在那里说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腐败的土壤要改变，这个腐败的土壤一定是要怎么样改革，要经过政治制度的改革才能够等等，一直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之一，可以说第二把手，这样子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四五六这样子讲的话，一定不是简单的事情。当然这个中间也有很多的报纸上的文章啊、书啊等等，东说西说很多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到底这个30年的经济改革起来了，那是不是要转这个弯？怎么个转法？什么时候转？那我想我们站在教会的立场，我们就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国家祷告吧。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本分。我们不知道这个中间有什么样的情况， 但是我想我们应该祷告。在经济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些年来都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过程的中间，那也有很多的挑战，金融海啸的挑战等等各种的挑战，还有物价涨得很厉害，政府所提到的涨的这个 CPI 吧，那好像我看到的资料是 5.2， 可是我刚刚从中国出来，特别是民生食品等等，什么 5.2 我看10也不止啊，到底有多少，那我们不敢说的太过分，的确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不但如此，我们也看到房价的飞涨情形非常的严重，严重到一个地步。我观察到一点，在两会期间呢，就提出来在这个某一个时期之内呀，我忘记了多长的时期里面，要盖3600万个单位的廉租房或者廉价房，要给那些买不起房的一些人。3600万个单位，如果一个单位住四个人的话，就是解决1亿多人的这个问题。而且刚开完会提出来以后，就跟各个省的那个一把手书记提了，你如果不好好按照时间给我办，我唯你是问。你很少看得那么严肃的一个事情。那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报道，重庆市啊，他们就决定要盖多少多少多少廉租房，而且呢开始的时候要租给这些人，然后以后要卖给他们，用廉价的房价钱卖给他们，而且呢当然卖给他们以后，他们不能当成商品房又卖出去，那你要卖的话只能按照原价卖给政府，就是说解决这些住房的问题。所以这个房价的问题在国内是十分严峻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个情形，再加上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产生了。那在这个社会方面呢，我们刚刚提到，我们的温总理就提到说，他说腐败问题啊非常严重。他有一次说，为什么那么严重呢？什么地沟油，什么毒奶粉，什么还有瘦肉精。哎，的确，我这个87年去中国的时候，我看到挂着旗卖的猪肉啊，那肥肉都那么厚，瘦肉那么这样子一个情形，你们还记得吗？80几年，那个就是这样子。现在你去卖那个市场卖肉的，瘦肉那么厚，肥肉一点点。哎，如果说真的养殖的好，或者饲料什么问题，那倒不错，我们少吃点肥肉，也许那个时候肥肉需要多一点，我们人都瘦瘦的，没有油嘛。那现在不同了，所以是这样。可是如果是瘦肉精搞出来的，这就又有了问题了。所以呢，温总理说，为什么道德败坏的那么严重啊？我还看到一个报道，说现在呀，这个贪污的平均年龄呢，又向下调了。我以前看到的报道是说，一个人当官以后啊，入党嘛，入党以后当官啊，当了什么，到了40岁以后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贪了。可是我看到这个报道说，这个平均贪污的年龄下降到了30岁，哟，23岁大学毕业，好不容易钻进去，干一个什么小差事就到30岁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就开始这样子。所以这些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都认为啊，这个在外面的世界里面 罢工啊什么等等的，那是什么问题啊？是劳资问题，对不对？所以劳方要罢工，就跟资方谈判，谈到一个地方谈和了，好，工资加多少，哎，劳工开始上班了，资方也安定了，劳资问题。可是我觉得中国啊，不只是劳资问题啊，还加上一脚，劳方要示威，说生活太苦，薪水太低，工资太少，资方当然不想给他加。可是这个资方啊，又变成资方跟官方勾结，这下就麻烦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所谓工会啊，所谓什么呢，是不替劳工讲话的，工会只替怎么样，官方讲话的，那就麻烦了。那这种现象当然不是我们在这里有任何批评的心，我们只是以事论事，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里呢，就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劳工问题或者民工问题。民工呢，又分为第一代民工、第二代民工、第三代民工。那什么意思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民工呢？就是农民到城市里打工，叫做农民工。什么叫第一代民工呢？就是农村里面本来是7亿农民，早一点呢还说9亿农民，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嘛。但是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土地不是那么多的国家，怎么可能养得起养得活9亿农民呢？7亿农民也养不活，那养不活怎么办呢？他们就一些人到外面去打工。第一代的劳工就是80年代以前生的啊，他们呢有家有孩子在家里为着生活，所以他们出来打工，赚1块钱是1块钱，赚2块是2块，他们很吃苦的，就是这样打工打下去了。你知道开始的时候他们打工，据我了解10块钱人民币一天，盖房子也好啊，铺路也好，修路也好啊，就是非常辛苦，一天工作10个小时啊等等，10块钱。好，第一代的劳工是这样的一个情形。但是到了第二代呢，就是80年生的到现在是30岁，对不对？还有第三代劳工呢，就是90年生的现在是20岁。这个第二代劳工、第三代劳工啊，他们就说什么我们是民工的，我们就是工人，我们就是这个以工人立国的这个怎么样最重要的这个人民。我们在家里一天也没有干过农活，的确是这样，那我们要争取我们的权利。所以他们不会像第一代劳工那样任劳任怨的这样做，就是。但是当他们争取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方法，他们要罢工，他们要要求，不但要要求，有些人要求不到的，他们就用激烈的方法跳楼。所以呢，前不久深圳的那一个富士康工厂，老板是郭台铭，是台湾的首富，现在已经不是首富了，现在大概是第二还是第三。他在深圳的工厂工人差不多30万，今天扑通跳楼，第二天又来一个第二跳，第三天第三跳，第四天第四跳，第五天第五跳，跳跳跳，一共有12跳，有人说13跳，都是几岁的孩子，20岁左右，21、22岁的这些孩子，有男有女，所以他们要争取。有一些学者也说，哎呀，这个在我们国家里面呢，这个罢工是应该的，是好事情，是他们争取。但是我们的政府就觉得这个是一些不稳定的情形，
最近又来听说一个什么茉莉花运动，茉莉花一开花噗噗噗到处开的，所以这个茉莉花运动再加上什么魏魏宋魏魏是不是还是什么啊？爱魏魏这些事情，还有早期的刘晓波的事情等等，这一来的话，政府就非常的紧张。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这就是经济改革到一个地步，产生了这个人内心的空虚，再加上不公平，加上贫富的差距，加上社会这些等等的种种的问题，所以有这些比较严重的这种的情况。所以我想温家宝总理他期谈政改，因为他明显的第一次在深圳30周年的时候，他说我们必须要有政治制度的改革。他说如果我们没有政治制度的改革，我们得来的一些经济的那些果实很快就要怎么样消失。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在社会上有这些不稳定的情形，那在这个经济界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加上我们的国际间，大家都知道，前不久这里的美国的3艘航空母舰到了我们的黄海边上，要进我们的黄海，到了我们的国门门口，又在那里美国跟日本演习，美国跟韩国演习，很多的事情，又是南海的问题，又是各方面的这种压力，又是人民币的要我们升值40%什么等等等等，所以国际间的压力对国家也非常的一个严重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从政治的，从经济的，从社会的，也从这个涉外的关系，我们真的觉得我们的国家现在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是到了一个要改变的时候。那这不是我说的，是温总理说的，还有很多人说的。那当然我们是希望非常和平的慢慢的去把它转变，让我们的国家更是往上面走上一层，更上一层楼，这是国内的一些的一个情形。那下面呢，我要再讲一点这个教会的情况。我知道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很多都是来到美国才信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国内的时候，你不会有思想去了解什么中国还有什么教会，到底什么中国还有三自教会，还有家庭教会等等，你从来不会去想这些问题，所以你不会了解国内的一些的情况。我多多少少在今天的早上的两堂里面，我多多少少提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中国的教会在这60年有意想不到的发展。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不过只有80万。您想想，在50年代那种对基督教的那种认识，从不正确的认识，或者从他们那个时代的眼光的认识，到打压，到这样，然后到了文革的时代，连三自教会官方的教会通通关闭了。有一次江青主持这个一个国际的记者招待会，他非常自豪地说，他说基督教我们已经把它放在历史博物馆里了，就表示说已经没有基督教，因为连三自教会都关门了，连三自教会的传道人都去坐监，或者都戴高帽子，或者等等各种的情况。其实我们知道， 谁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更不知道他有没有资格在历史博物馆里面，或者他在哪里啊，这不是我们讲台要谈的。不过呢，就是告诉我们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教会还在那里聚会。我到了上海，有个老姊妹前些年跟我说，她说陈老师啊，我们在文革期间我们家里也没有停止过聚会。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情形。但是话说回来，如果1949年才有80万信徒，经过50年代、60年代文革这样下来，按照我们的小头脑想，中国剩下20-30万基督徒应该已经是不错了。在那一个严峻的时代，谁敢说还有一位神？谁敢信这个好像跟美国、英国帝国主义挂钩的这个基督教呢？谁敢信的这样的情形呢？所以可能就剩20-30万吧。但是没有想到，到文革的后期，教会开始复兴。70几年的时候，72年的时候，还在文革期间，其中有一个传道人现在还在上海，就是李天恩弟兄。我不怕提他的名字，因为李天恩弟兄，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了解他，那么多事情比什么局什么局了解的更多，所以不怕提他的名字。李天恩弟兄在72年就接到河南家乡的信传来的话，说李弟兄啊，你到我们这边来，我们现在教会正在复兴，你来给我们讲讲道，给我们带领带领。李天恩弟兄自己说，他说他那个时候都不相信，所以就没有理这个事情。但是不断的家乡里面就有人这样来说，他后来就回去了。他说回去以后，我看见真的是家里的教会在复兴，他们白天躲在山沟里面，躲在树林里面，晚上下来聚会。他说我2个月之间每一个村去聚会，有的是聚会的人数达到200人聚会。他说那是在70几年的时候。所以到了文革一结束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在农村里面大大的复兴起来。也许他们受压受得太重，到了文革快结束的时候，武斗斗得很厉害，那个时候到底不知道该左还是右的时候啊，慢慢就进入三不管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基督徒开始传福音。你知道他们怎么形容在文革的时候？他说我们在文革的时候，在走的路看见对面有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走过来，都不敢打招呼，只是这样比一比，他走过来也是这样比一比，都不敢看。那个意思就是什么呀？咦，弟兄啊，我们只有靠天喽，只有靠主喽。是啊，我们只有靠主，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是非常严峻的时代。可是你想，在压力在逼迫很厉害的时候，神的儿女祷告的是不是更迫切？是更迫切，更要保持着他的信仰等等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形。我一次到了山东，有个老姊妹，她给我拿出来一本圣经，她说这本圣经啊给你，她说这本圣经是我在文革的时候我偷偷的埋在我后面的地里面，现在我把它扒出来的一本圣经。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到了文革结束以后，到了80年左右的时候，80几年，我们在海外突然间听说中国农村教会大大的复兴，信徒达到4000万，那是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聚会，我问他们，你们一个礼拜有几次聚会？因为我是87年进去的，还比较晚，那个时候还在复兴的这个浪潮中。我说你们一个礼拜有几次聚会？他说我们除了礼拜天聚会以外啊，礼拜天晚上有薄饼，礼拜一有茶经，礼拜二有什么诗歌会，礼拜三有什么会，礼拜四有什么会，礼拜五礼拜六天天有聚会。而那个时候农村你们就知道也没电，当然更没有电视，也没有冰箱，什么都没有。所以晚上啊 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只要有聚会，每个人打个灯笼啊都去聚会了，反正天天聚会。那个时候啊，在农村里面真是火得不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聚会的情形。而且他们说圣灵工作非常强，这个医病赶鬼啊，这个太多了。因为在农村里面这个治病的问题不得了。农村他们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在农村里面小病就忍着，大病呢就忍死。有人加上一句话，我们小病就忍着，小病就变成大病，大病只有等死，是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他们有了病以后都在那里说，我们找教会去为我们祷告，找基督徒去为我们祷告。真的祷告以后，很多病呢，很多情况就改善。山东有个老姊妹，她跟我说，她说陈老师啊，我有一个布道法。我说你什么布道法？他说我在村子里面打听谁家有病人，我就去敲门传福音。他说我可不是只是祷告安养神迹奇事发生了，我真的是去传福音。他说因为啊，我知道那个害病的人啊，他一点指望都没有，在这个时候啊，我给他传福音。他说我告诉你 50% 以上他们都会信主的。哎，他有个布道法，就是谁家有病人他就去敲门。所以你知道当时农村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说，他说很奇妙，我们在那个院子里聚会啊，那有些人从外面走到院子，一进那个院子的大门啊，就扑倒在地了，圣灵就做工，马上就感动他，马上怎么样，就愿意信主。所以在这些光景中间呢，就使得教会有将近5000万的信徒。这是这个80年代左右的一个情形。所以呢，有一个牧师叫做刘同书，刘同书也是我们国内出来的，也是我忘记他是读什么什么北大还是什么大什么什么的等等的，这个也在这个社科院工作啊等等这些，然后到美国来去这个Princeton 大学读他的书，后来又读 Princeton 的这个神学院，然后呢就蒙召现在做传道人。听说他是跟上面最高的一些人可以常常见面说话的。那我也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也许大家有人认识他，有人说他是谁的儿子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那些我不讲，因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他说啊，中国教会有3个时代。一个时代就是80年的河南教会时代，就是农村大的复兴。我刚刚讲过有差不多4-5千万的信徒，而且从河南就走出来很多团队，走出来很多的这个向全国传福音，那这个我就不多讲。他说到了90年代又是温州教会的模式。温州本来是个小渔村，但是温州人，我形容温州人是这样，一手拿算盘，很会做生意，一手呢却拿圣经，到哪里都开聚会，到哪里都建教会。所以他们再累，工作的再累，晚上都要聚会，所以他们就变成这样子在全国去发展。刘同书牧师说这是90年代。但是到了2000年代呢，就变成城市的新兴教会的这个发展，也就是说在城市里面的知识分子、白领阶级、大学生甚至于硕士博士还有很多等等等等，他们就怎么样渴慕主、信主以后，在城市里面建立这个知识分子的教会。农村教会是一个根基，80年代发展，90年代温州教会到全国各地方传，不但到各地方传，人家有人说我们美国多了2个州，一个州叫做温州，一个州叫做福州啊，那个意思你就看见说，你去吃那个自助餐店呢，不管它叫什么名字，我们昨天晚上去吃，我就想说可能是福州人开的。果然我跟那个收钱的一定是老板，我一谈今天早上来聚会了，他说他的爸爸是福州花巷堂的主任牧师， 所以这个福州人啊，到处啊发展的很厉害，温州人也发展的很厉害。温州有个牧师跟我说，他说陈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在纽约有10万温州人，哇，然后说我们在欧洲有多少万的这个温州人。所以这个温州人，温州本来是浙江一个小小的渔村呐、啊，他们竟然发展到全国，发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温州教会就发展起来。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前几年到了这个西宁，就是青海省的西宁，我在那里就碰到温州的教会。所以啊，温州教会的领袖听说我来了，不知道他们怎么传的，就见我。见我说，哎，你们温州教会发展的怎么样？他说挺好啊，我们有的时候布道会，我们都1-2000人开布道会啊，我们平常聚会都好几百。我说这样公安局啊或者什么局什么局不来找你们吗？他说有啊，他们来找我们了。可是找我们，我们理直气壮跟他说，他说啊，你们如果西宁青海省不欢迎我们温州人，我们马上撤离，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哎，他说不不不，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就说你们聚会啊稍微低调一点，人数少一点，你们聚吧，没，我们这个青海西宁很需要你们在这里给我们做投资开发。所以你就知道这种中产阶级慢慢的产生，企业慢慢的产生，他们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啊。发展的好。我们最近在西安有一个培训班，是9个教会的同工在一起，我们去派老师培训。你知道这九个教会是谁去开脱的？温州。他们温州到了西安，在那里开脱教会，可能他们做生意或者做企业，开脱教会，开了9个教会，都是很年轻的教会。2年吧，1年多吧，等等呢，所以他们呢，这个同工训练不过来，他们就找到我们，他知道我们是专门在国内啊很多地方培训的，说陈牧师，你帮我们安排老师去训练他们，所以我就去了西安，不但去西安，还去好几个地方，都是温州教会开发的这个一片一片的工作，我们去那里做培训的工作，所以这个。90年代是温州教会，到了2000年呢、啊，就情况不一样。知识分子信主，知识分子爱主。我跟你讲，在北京有一个教会，牧师给我形容，他说很奇妙。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大概总有20-30个第一次来的。第一次来的，他们一进门，我们就给他一个表填，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你是慕道的，你愿不愿意信啊？你要不要受洗啊？等等，你要不要参加小组啊？他说他们第一次来的也糊里糊涂，都够，愿意。然后呢，一聚会，就像我们的姊妹一领唱诗，他们就在下面流泪了，受感动。聚完会以后，马上。那个教会很有组织，马上就说第一次来的，我们欢迎你到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就给他们个人谈到，然后呢就正正式式的让他们就决志了。那是礼拜天，礼拜一他们就收到电话说，哎呀某某啊，你来了这个我们聚会，我们有小组，你来参加小组吧，你们的住的地方大概是第3小组比较好，你住的地方大概第4小组。他们礼拜一就打电话打给他们，然后礼拜3、礼拜4、礼拜5就有不同的小组，他们就参加小组，一在小组里面就好像回到家一样。然后他说我们教会每一季有一次受洗，我说每一次多少，他说每一次大概40到50个人。哇，如果这样一年四季的话，如果40个人的话，4次就160个受洗，难怪他们的教会没有几年现在已经接近1000人教会。这就是知识分子在北京的情形，不但北京如此，上海也如此，不但上海也如此，厦门也如此，不但厦门也如此，哎呀，成都各地方好多都市都如此。在厦门我很熟悉的一个同工，他们开始的时候，哎呀，人多了， 啊，租一个写字楼聚会。后来呀、啊，不够了，租两个写字楼打通聚会，就变成好几百了。我说你这样子危险不危险？公安局会不会找你？他说有啊，有来找我啊。他说公安局很客气啊。公安局说，哎呀，你们替我们想想吧，这上面的压力我们怎么处理呢？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聚会，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很软性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说你们现在聚会多少人了？他说已经超过1000了。那我说那怎么办呢？他公安局也丢下话来了，他说如果上面再给我们压力，我第一个找的就是你们教会。哎，现在没找，因为呢可能福建一带呀、浙江一带呀比较松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情形就很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那我再谈一谈这个官方的三自教会，让你们了解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官方公开的三自教会，又有这个好像是似乎是不合法的这个家庭教会存在呢？你知道50年代我们国家刚刚政权建立，你看马上就要打韩战，韩战是跟谁打？跟美国、英国的这些国家打。然后在我们国家里面呢，还有近百万的这个基督徒。这基督徒是谁啊？哦，基督徒他们都是英国、美国这样传来的，他们是跟美国、英国挂钩的。那到底这些基督徒的心是在我们的国家呢，还是在敌方的国家呢？等等等等。所以政府就觉得说基督徒非处理不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周总理有多忙啊，连续3次召集一些所谓的教会的领袖，他可能人找错了，可能他不知道，可能他知道，找一些比较自由派的来说，现在是这个新中国时代，基督徒啊要有这个政治的敏感度等等等等各种各种，所以呢，现在你们这一群人呢、啊，在我们政府党的带领之下，你们去成立所谓三自教会。三自是很好听的、啊、教会要自立自养自传，其实这个是圣经的真理，这也是过去啊19世纪末的宣教士提出来的，教会要自立，就是自己来组织，不受别人的影响，不受外国宣教团体啊外面的差会的影响，自立自养，你们自己弟兄姊妹要奉献钱来养这个教会，自传，你们要自己按照圣经来传道，这多好啊！就不要传什么西方的神学等等，这自立自养自传，所以是合乎圣经的。所以呢，那个时候周总理也很聪明，所以我们设一个团体叫做三自，加上一个爱国会，三自爱国会。那等到韩战的时候呢，就干脆讲到什么？他说什么朝啊？元朝什么？抗美援朝，三自爱国会，又把抗美援朝放在里面了。所以呢，就啊，在政府的带领之下，政府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要切断教会跟欧美的关系。切断当时很现实，因为很多传道人发薪水都是美国拿钱来发，这个英国拿钱来发差会嘛，发薪水。那政府想把这一刀切断，你们没有生活费发了，大概你们都不做传道了。不但如此，把这个美国的教产呢，包括一些教产，一些这个大学，美国办的、英国办的这些大学、中学等等，通通收回来等等各种的情形，就切断。不但切断，还要控诉。哎，有些人老顽固，王明道啊、尼托生啊等等，他们就是不要加入三自，好吧？你不要加入三自，我们政府如果抓你，这个就不太好看了，就发动三自会这些搞控诉大会，要控诉王明道，人民的敌人还是什么反革命等等的。控诉，要控诉尼托生等等等等等，控诉，那当然还有很多人都被控诉，控诉在控诉之下，那是人民的意思，把他们定为反革命或者怎么样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三智慧呢，基本上在五十年代是跟随党，要让党控制基督教，一把抓，最好一把抓死。但是没有想到，很多信徒说，你这样子把政治跟宗教结合在一起，你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把我们最忠心的传道人王明道、尼托生等等都来控诉，不但控诉，把他的罪名讲得非常的怎么样难听，很多很多的情形。所以有些人说，我们不加入三支，就慢慢的有了家庭教会，在家里聚会，在家里聚会，有这个背景。但是呢，这个背景经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刚刚讲在文革的时候呢，江青呢狠得很，这个把所有的连三支教会都关门，就不要基督教，就是不要宗教了，破四旧嘛，这些都是旧的，都要破掉。然后呢，到了江青垮台以后，四人帮垮台以后，政府又觉得说不能用江青那种办法，所以有开放比较自由一点，但是自由一点呢，还是啊。觉得三支教会是合法的，家庭教会是非法的。但是我刚刚讲到这个文革刚刚结束了，三不管的时候，家庭教会发展到五千万，那有了五千万了，他根本又更不要加入这个三支教会了，所以变成三支教会个别发展，家庭教会也个别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间，三支教会有三个很重要的团体，一个就是宗教事务局，那个不是三支教会的机构，那是要管宗教的政府的机关。那第二个呢，就是三支爱国会，这个是比较政治性的，来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但是后来啊，人家就是三支爱国会，爱国会，那我们教会都没有了，好了好了好了，妥协一点，就成立一个基督教协会。基督教协会就是那些基督教的礼拜堂啊，大家在一起变成一个协会。上海有两会，就是基督教协会，上海基督教协会，南京基督教协会，什么什么基督教协会，有两会，就表示说这个基督教协会是教会的组织，那这个三支爱国会呢，是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爱国的一个宗教组织啊。其实呢，三支爱国会的那些成员跟两会的成员几乎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换汤不换药这样子。可是现在发展到现在两千年左右呢，情况有些改变。这个两会里面呢，你刚刚不是说有很多教会组成的吗？可是他们不叫教会，在都市里面比较大的教堂，他们叫做大教堂，叫教堂。比如说上海的怀恩堂，那我们的印象怀恩堂教会嘛，但是呢，其实他们不叫做怀恩堂教会，他们就是怀恩堂大教堂。然后呢，在农村里面的三支教会那些小教会小点呢，他们叫做堂点。所以堂点大教堂，所以呢，基本上教会不太存在。但是现在到了现在，政府也觉得呢，利用三支呢也是没什么好用的，所以现在越来越松了，越来越松了，反倒这些大教堂，他们有些牧师很爱主的，福音派的，他们觉得我们教会就是要传福音，所以啊，这个福音呢、啊、就越来越广传，越来越广传，广传到一个地步、啊、那教会里面聚会的人呢、啊，一天的三堂四堂。加起来那个人数不是三千就是五千就是八千就是一万多等等。如果你们去了杭州的崇义堂，你会发现信徒多得不得了。你去上海的怀恩堂也好，什么堂也好，人都是人满之患。你如果不早点去啊，你看不见牧师的面，你只能在旁边的房子里面听那个什么，听那个广播啊，或者是这样子过来的一个情形，人非常多。不但如此，我告诉你，我二十年前偶尔去三支教会，我都会在那个楼上看看聚会的情况怎么样。我就看来参加的人，我一看，我说姊妹，弟兄，姊妹，然后我看头发就出来，看着出来。老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年轻人，老人，老人，老人，老人， 是这样的情形。但是现在我去三次教会，我发现情形完全改变。我发现什么？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老人，老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老人，老人，老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变多了。不但如此，弟兄也变多。有一些大教堂这些教会，他们的青年团契每个礼拜聚会都是几百人。昨天我还听到一个消息说，他们教会的年轻人是1200人聚会。所以你就发现现在教会的情形是很不一样了，三支教会也不一样，甚至有一些三支教会跟家庭教会都互相通关系。有个家庭教会啊，他说我们如果可能碰到什么难处了，我们就打电话给某某堂的主任牧师，我不提哪个堂啊，告诉他，那那个堂的主任牧师就会打电话去公安局，哦，说那个是我们熟的，等于是我们的堂点一样，你们不要去巴扰他们，都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有好多这个三支教会的牧师，他们都到家庭教会去聚个会啊，去领个聚会等等，这些是越来越普遍的。所以其实到了现在，国内也不太去分说三支教会和家庭教会，我深信再过几年以后都是中国教会的一部分。那这个呢，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了解，我们过去有的时候说的太尖锐了，不要去三支教会，三支教会是属灵的大隐妇，本来元首是基督，他现在改变成元首是党，那这不是隐妇还是什么？说人家是大隐妇，这个我觉得有点过分。还有人说，哎呀，我们不去三支的缘故是为着信仰的缘故，因为呢，他们的教会的元首不是基督，我们家庭教会的元首才是基督。哎，我心里想，我们的基督那么容易就给人家换了，对不对啊？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管你是三字四字还是什么字，永远我们的主是元首。当然有些太过分了很多没有信仰的，但是那些有信仰的，很多有很好信仰的，他们在那里聚会不是他们的元首还是基督吗？所以现在越来越不要这样去分了。所以这就是三支教会跟家庭教会的情形。然后我在最后再谈一谈，当家庭教会80年代的复兴到5000万，90年代温州教会，然后到现在城市教会这样发展，那大家一定会很关心一个事情，就是说你们在报纸上或者你们在一些上面听说，最近在北京有个叫做守望教会，他们被逼迫了，他们人被抓了，他们不准聚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国现在又开始逼迫基督教？我愿意跟大家说明一下，我觉得我们不要很轻易的说中国在逼迫基督教。其实中国我觉得不是逼迫基督教，当然他按照在为做政治跟社会稳定的情况之下，他当然要知道我们家庭教会在干嘛。哟，8000万1亿的人在那里干嘛我都不知道，那还得了了，将来出起事来怎么办？所以他现在他是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而不是要改变我们的信仰。不像这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样常常说，这什么时候了，你们还这样搞宗教迷信？哎呀，你知道搞宗教迷信都是那些老太太老先生没有文化的那些，哎呀，将来有一天这个所有的宗教包括基督教都要消灭的，等到我们这个经济好了，我们教育普及了等等的，就没有人信这些了。他那个时候要改变我们的信仰，不允许我们信。可是现在他们知道经济好了有杂样，各方面都好了，反倒更显出社会国家的精神文明，国家的信仰到底是怎么来处理。 所以现在他们不是要逼迫基督教，更不是要改变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允许我们相信，而是他要知道我们在干啥。所以我到中国24年了，这24年里面也不少跟他们什么局什么局打交道，有一次打交道最久的40个小时，他们不知道问我多少事情，40个小时全程录影。但是感谢主，我就是按照实际的情形跟他回答，回答后来得到一个结论，他们疯我说，哎呀陈院长，我也不知道他知道我是什么院长，反正总之他什么都知道，陈院长我知道你是爱国的华侨，我们欢迎你。好，就这样，我从来没有一次进中国不准进去。我也是觉得中国给基督教有相当一个空间，只要你低调来做是没有问题的。我这样的人都做了24年了都没有问题，所以我就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不要自己在那里好像戴着一个政治的帽子啊，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你都不需要这些。那但是我们现在要谈谈守望教会，这里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这是网上可以拿到的，这个人是刘鹏教授。刘鹏何许人也呢？那刘鹏他80年代是统战部的官员，后来来美国读书，专门研究美国各个方面社会啊等等。他回去以后就做社科院的这个研究员，后来做到这个，他是美国所的，做到这个所长。你知道社科院不是民间普通的一个研究机构，社科院就是党政府所设立的一些研究机构，让他们研究好了以后提供领导做决策。其实社科院的人等于是政府的官员。还有一个于建荣，一个研究员，他明明自己说，他说我作为政府的官员他来研究等等这些事情，等一下我会提到他。在这个里面他提到了一些事情，我今天也没时间跟大家说，不过总之呢，他提到以后呢，最后的结论他怎么说，最后他说，按照法理来说，政府处理家庭教会的法律依据是家庭教会没有经过注册登记属于非法组织，其所举行的活动属于非法活动，但这种说法在法律上是经不起推敲的。从关于宗教的法律本系上看，我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关于宗教的完整的基本法，政府管理宗教能够依据的无非是国务院公布的作为国家行政的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和社会团体等等等等。这些法规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作为立法机构的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作为基础，规定设计先制公民基本利益事项只能由全国人大制定法律等等等等。笔者认为，民政才能言顺，打击取缔家庭教会必须于法有据，这个法不是行政部门自己搞的法规，而应该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正式法律，没有法律非法从何谈起呢？因此政府要打击基督教家庭教会在法律上不能服众。下面讲到出路，其实所谓决策也很简单，如果政府允许守望教会继续使用动漫剧场，守望就在此处暂时栖身，同时努力购房。如果政府不同意守望租用动漫剧场，但同意转到其他地方，也可以采取上述的方向。总之他认为打压是没有效果。那这个打压的原因就是这个守望教会他们本来租了一个地方，结果政府强迫那个房东不准租给他们，他们就要强迫搬家， 他们搬家以后到处找房子找不到，找不到的原因不是他们出的房价太低，而是怎么样，政府已经交代下了不可以租房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没地方聚会，一直到11月1号，2009年11月1号就被迫到公园，到海那个是怎么念，海淀，到海淀的某一个公园要聚会，那个公园就贴一个布告说我们为了移动花木，公园暂时关闭。那关闭呢，他们只有在公园的旁边地方就聚会，第一次聚会人几百人，下着雪聚会，好了，到第二个礼拜呀，人更多，700人聚会，700人聚会的，那公安局啊或者什么局啊，就让那个牧师，他们的牧师啊，不准出他们的小院，就好像会聚不成，但是他们还有别的同工照聚会，照聚会也没人管。到了这个11月15号的时候呢，那政府知道了，奥巴马总统要去访问北京了，那怎么样，不要出事儿。所以允许他们借了一个剧场聚会，没想到这个剧场聚会的时候就有外国记者去啊，什么事情都知道了，知道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政府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刘鹏教授就写了这个文章说，千万不要用打压的方法。那这些像守望教会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完全宗教的团体，你最好政府不要把这个跟政治挂在一起，他们的诉求很简单，诉求就是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不可能在三字下面登记。那这是家庭教会通常的，不在三字这个组织下登记。第二个呢，他们需要聚会的地方，你这样硬着不给他们聚会的地方，就会导致他们产生一个寻道的精神，那个就严重了。这是这样的一篇文章，他是写到11月15号而已，但是后来我在报纸上，我后来又听说复活节的时候4月24号吧，还是24号复活节的时候，他们又在外面聚会，又产生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一直到24号聚会以后我就没有消息了。我最后得到的消息就是守望教会联合了另外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家庭教会的20个人要跟政府对话，后来我就没有消息了。这20个人我不知道是谁，我没有看到名单，但是我知道就是在好几个不同城市里面的大型教会的牧者。这些大型教会都是500人800人1000，还有一个1500人聚会。那也就是说呢，守望教会它已经变成公开化的聚会，因为它书写之楼就是表示说我们是公开了，你不给我们登记，我们要求登记，你也不给我们登记，也不告诉我们登记的条件是什么，那我们只有没办法，没有地方租，租不到地方我们都要街上去聚会。一直到现在4月底到现在5月底都没有消息。我相信政府在好好的考虑怎么办。这些政府的学者不是基督徒啊，他们都这样的去写。那我相信5月1个月、6月1个月、7月1个月一定会有一些办法出来。所以我就想到说，在未来的几年的里面，很可能家庭教会要走上合法的路线。但是我说我自己做服侍主那么多年，我并不是期待外面的空间越大越好，越自由越好。以我们台湾来说，基督教很自由，但是信主的比例还不如中国，不过4%到5%。所以不是外面的问题，而是内部的问题。我是想，如果中国给我们这样的空间，不允许你1000个人以上聚会，那没关系啊，我们1000个人分5个教会好了，一个200，哎，200，5个，反倒挺好的。而且你200呀，人不是挺多的，那你就可以好好的在里面更新发展等等，也许会训练出更多的同工来。你干嘛要1000人、1500人聚在一起呢？当然，我只是从我的一个观点来看。当然他们如果有神的带领等等，我也不敢批评，因为每个教会他们要向他们的主负责。 可是我这二十几年我就看见，既然政府已经给我们这样的空间了，农村有空间。哎呀，八零年代我们在农村培训，我告诉你，我们不但在关在房子里面培训，有的时候我们在地下室培训。我告诉你，进了一个房门，到了一个厅，看到一个衣橱，衣橱就是挂衣服的嘛。但是把衣橱门打开，下面有个板掀起来，就走在地下室。我们就在地下室，五十个人、八十个人，甚至一百多人在那里培训，甚至在地下室培训，一培训一个月。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不在地下室培训，我们在窑洞，到了陕西啊，到了窑洞里面培训。如果不在窑洞培训，我们是在房子里面培训呢，就封闭起来，我们二十四小时放哨，在那个大山上看着，只有一条路通到这边，有没有什么这个公安局的小吉普车啊，或者什么什么外人进来？如果有，马上通知，我们就怎么样，从后门逃出来。到山里面，或者到那个高粱，不是高粱，那个玉米棵里面去躲着。我的师母有一次跳窗子不小心还折了腿啊，所以这个呢，我们都是有这样经验。可是现在在农村没人管，连前不久啊，公安局的那个局长告诉我们的那个负责人，哎呀，你们我知道你们真是信耶稣的，没关系，你们聚会你们就聚吧，我们不管你。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是教会是有空间，可是我们怎么样智慧的低调使用这个空间。那我还没有讲完，我还要再多讲一点。那再讲到这个社会的各种的情形，我刚刚讲到民工，那我们怎么办呢？这个三亿民工，你知道这个民工他们是到了城市里面是二等公民，他们生活非常辛苦，他们的孩子读书在都市里面不能够注册。你说我到了北京那么多学校，我爱去哪里读就是去哪里读，我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学校我就去读，没这回事儿，因为你的户口是农村户口，对不起，这学校是为北京市或有北京市户口的人才能读，你要读可以交建设费，三千五千一万都有，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些民工有六千万个孩子，只有分开离开父母到农村里面跟祖父母住在一起，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父母亲的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那得到的生活费是一千块人民币，一千多一点等等，这样子而已的情形。所以呢，这个民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非常需要福音。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政策，我们要让家庭教会农村的转向来做这个民工的宣教的工作。那如果这三亿的民工啊，有这个五千万的家庭教会的农村家庭教来做这个三亿的民工，如果这个三亿的民工有十分之一信主，就是三千万等等等等。你不要看今天民工好像没什么社会地位，我告诉你，我到了温州住到一些弟兄姊妹家里面，他们都用出口轿车来带我，什么 Benz 啊什么等等，就是这样情形。然后住的洋房住得很好，我一问他们的背景呢，你们过去是做什么？他说我们十年前是做工的。哟，十年前做工的现在就变成大老板。那中国的发展就是这样，你看见中国有多少啊富翁都是这样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向民工宣教，而且现在加上城市的发展，这个都市的发展很快，到了2050年，中国要有90%的人口住在城市里面。你可以想象吗？90%就是十几亿的人要住在城市里面。所以这个城乡发展的一个结果呢，每一个教会都会变成城市教会，当然有一线都市、二线城市、三线、四线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民工的宣教是非常的重要。再加上呢，这个不但是民工的宣教，大学生信主的比例非常高。我在这里有一个报告，我也非常的震惊的来提到，这是政府的调查，我没有时间多讲，我稍微提一下。大学生信基督教的现象近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调查表明 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人数增长很快。1998年北京市教委对高校大学生信仰调查显示，在北京地区大学生明确表示信仰宗教的占 13.4%， 其中信仰基督教最多，占 5.2%， 这是北京调查的。他说200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调查显示，明确表示信仰基督教的占 3.6%， 同时 61.5% 的大学生表示对基督教感兴趣，感兴趣的60%多。好，2008年对上海6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调查显示，这个基督教信仰人群调查表明，大学生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比例 4.7， 远远高过上海基督教徒 1.07 的比例等等等等，我就不讲。你知道在中国调查这个的话，会不会有些人说不写算了，干嘛还要告诉他，我信我就信吧，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会，
当然会。所以啊，你这个 5.2 4.7 啊，你要加上一个百分之多少才是真正的一个情形。那如果这样不得了，如果现在大学生信主的调查的结果就 5%， 调查的结果是 60% 多的人对基督教有兴趣。哎呀，我看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我就觉得，我说主啊，你真是做了大事。你不但80年代复兴农村的教会，你更在2000年代以后复兴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和建立了那么多强的城市的新兴的家庭教会，分6个地方聚会。因为一个房子你挤100人就很挤了，而且公安局都去了几次，哎呀，你们那么多人，这个电线走火了怎么办，又怎么样怎么样，他也不太管，反正就是提醒一下我们，知道说是是是，我们应该要分，所以一个变两个，两个变4个，现在有6个聚会的地方。前不久学生说要开圣诞节的布道会，去年他们就租了一个戏院，没有想到一邀请来了500个同学，来讲到的是从台湾的一个牧师，我也不提他的名字，刚要开始讲，发现麦克风没有声音了，那个负责人就走上来，好像在修麦克风，但是其实是传话，哎，你这次布道不要呼召啊，因为有人要注意这个事情。好，不呼召，照讲完了以后，那负责人就带了几个人说，哎，某某牧师啊，那有人要跟你谈谈话啊，就到旁边去谈话。原来这几个人是什么局什么局，好几个局的人坐在那个下面啊，他们也很客气啊，某某牧师啊，你来这里布道啊，你讲得很好很好啊，是是是，哎呀哎呀，这个你啊，如果说下次来跟我们先联络联络就更好了。那这牧师说，哎呀，我不知道你们的规矩啊，他们请我来知道我可以讲讲圣经，我就来讲了，是这样子，我现在也很忙，我现在要赶飞机回去了，也没什么事儿，就走了。所以大学生的贵族，现在大学生到处开这个献身会，就是奉献自己做传道人。那我们已经开了好几次了，那也有很多大学毕业生奉献做传道，我们也在那里训练了。我们最近呢，都有2班要毕业了，都是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啊，什么博士生啊，都有的。所以现在国内的情形，大家看见神在那里做，从1949年开始就一直发展到这个地步，我就不重复了。现在有大学生等等这些的情况，民工的这些情形，我们不得不说，主啊，你在中国要做什么事。现在根据政府的一些统计，认为基督徒大概靠近1亿，有可能吗？在宣传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基督徒的数目会增加100倍以上吗？在这60年，那再加上我们海外的这种情形，教会的发展的这种趋势，我们不得不问说，主，你要做什么事？ 我明天要继续讲一个题目，就是大国兴起、大国崛起与普世的宣教。所以呢，让大家了解一些的情形，就是说呢，国家发展的很好，但是现在必须是一个转弯的时候。怎么转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个转弯的时候呢，其中又有这个教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地步，要跟政府对话。政府如果在这个转弯的时候来打击教会，可能是最不智慧的时候。所以我相信呢，他们绝对不会在这个转弯的这个时期来打击教会，所以呢，很可能给教会更多的这个自由的空间。如果这个空间更大，教会更新、教会发展等等，再加上我们海外的这个教会跟里面的教会挂钩，我们在一起等等，不是挂钩干什么不好的事儿，就是让教会真的复兴起来，你就知道，主要借着中国教会做非常大的事情，神也要祝福我们的国家，在这些的情况之下。所以呢，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我时间超过了不少，不过听说你们还有一些问题的时间，我们先祷告，然后休息一下，我们再按照你们的时间回来。请大家默默的两分钟，为中国的这种情形感恩祷告，也问问自己，是不是主有意思要我们有哪一方面的参与。这里要问大家几句话，你觉得黄河长江跟你还有关系吗？你觉得那广大的黄土高原我们还不舍得吗？还有那千万的我们的同胞，他们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间，我们岂不愿意代祷关怀，甚至以参与吗？我们看到教会这样的一个发展，其实他们有很大的需要，无论是民工的工作、大学生的工作，或者是社会里面各样的工作，或者社会里面那些失学的、那些教育方面、那些医疗方面等等等等的这些的需要方面，我们如果关怀，很自然的对中国的负担，你也许不知道要做什么。我今天晚上只问，你觉得这些跟你是有切身的关系，而且有从心里的负担，有主的呼召、主的感动在你心里的？若是有，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我们一同来为这个国家，我们献上祷告，摆上。如果有，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感谢主，我相信主在我们中间要工作，我们的国家正在要崛起，我们的教会正在要复兴，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一点？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在位置上站起来。谢谢主，有那么多人愿意这样的把自己摆上。我们今天很理智的、很清楚的，我们在你面前觉知，主啊，引导我们吧，使用我们吧，带领我们吧。我们真的是要往前走，我们真的不要把美国当成我们最后的一个，好像最后的一个据点，我们是要继续的往前走，甚至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祖国。主啊，求你自己带领，谢谢你的恩典。主耶稣，真是还是恭敬的把站起来的弟兄姐妹们都交在你的手中，祝你继续在他们做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引导带领。主耶稣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什么特别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的，我们蒙你的恩典到这样的地步，我们看见我们国家你做奇妙的事情，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你做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要我们中国的同胞、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包括海外的华人教会，一起做你心中的那一个普世宣教的工作。我们仰望你，谢谢你的恩典，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